各位好，欢迎收听西长学习。过去几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来跟各位谈论有关独身者的友谊这样一个主题。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要开始进入到下面一个主题，就是谈成全献身之道。那么在这样的安排上来讲，可以说是先要了解独身者的友谊的一个架构啊，或者是内容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或是比较清楚的了解怎么样来过一个献身的一个生活。那么今天张修女要跟我们谈的就是这个内容。修女您好。
你好范小姐，诸位听众大家好。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啊，那个作者呢是一个叫 Saip 这样的一个神父，他做了许许多多关于献身生活的一个研究啊，尤其是对那些完成了达到一个比较圆满的这些神父啊，他的一个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我觉得他研究的相当的细心啊，他的用心也是非常的，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人非常的有帮助啊，所以我想也许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既然谈到一个修道的生活啊，和他的一个一个独身这个层面啊，看看我们能够去多注意一下，也许对我们会有一些帮助。
对，我想这样子的帮助啊，可能不只是过修道或独身生活的人，我们大概也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观察里头啊看出来，就是我们平常自己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生活的时候啊，一些重点方面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是的，所以这位神父他提到的就是一个成全的奉献啊，达到了一个成全的地步，这人数是比较少的，可是是借着努力可以达成的啊。他一共分了十个项目，看起来项目好像蛮多的样子啊。那我想我先把这个项目的整体先说一下啊。第一个，他需要有一个工作啊，表达他的一个他为要做出来的奉献啊。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需要一个祈祷生活，还有一个内修生活。第三个，他需要有一个团体的支持，在一个团体当中。第四个呢，他要做一些牧职上的服务。那第五点呢，这个人还需要照顾到身体上的需要。那么第六点，他能够是一个过一个均衡的生活啊。他第七点，生活上有安全感。他还第八点，需要有秩序啊。那下面一点呢，我觉得很值得提出来，就是需要好学。最后呢，他需要有美感，知道怎么样度他的休闲生活。如果把这个十个啊，能够分配在他的生活的层面里面呢，这个对他过一个成全的修道生活，特别是一个独身的一个奉献啊，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力。
其实由这十点特质来看的话，可能我们去除掉这个牧职服务啊，也就是我们一般人在生活当中我们希望能够拥有的生活方式，像是有均衡感、有安全感啊、有美感，或是身体上的需要，这工作来讲的话也是我们所需要的。
是的，
所以我想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可能对所有的听众大家都很有帮助。
对的，我想我们所有的除了在牧职以外啊，那他这里呢也是当然在牧职上希望他能够做得得心应手啊，他的训练和他的工作都能够有表现的机会啊，那有相当的一个成就啊，这个对他蛮重要的。
那现在修女是不是就你是逐条就来为我们做说明吗？
我想在工作这一方面，就是说他的劳力啊可以付出来，他可以把他的时间工作在对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这里可以省去。我觉得祈祷和内修生活啊，这个对一个度奉献生活的人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有人曾经做过研究啊，就是大公会以后，很多的神父和修女，那么离开了修会，当然这是对一个外在的一个团体的或者是一个修道生活来说啊，那么这些人离开修会，离开这个团体，离开他的一个神职啊， 许许多多的人，大多数的人都是从停止祈祷开始，就是对于祈祷变得很马虎，减少他的时间，到最后呢用工作来代替祈祷，到最后觉得那么追随基督不能意义了，那在思想上在内心的力量上都慢变得相当的薄弱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提出来的。那么这个赛这位作者他也提出来，那些有成就的独身生活过得非常好的男性的独身者，每天都花相当多的时间祈祷，几乎有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祈祷的时间。可祈祷啊，在一个过度奉献生活、独身生活是非常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生活。那么不是一个深厚的内在的神修的力量来支持的话，那这个是力量会我们会觉得越来越薄弱。另外一点呢，重视内修生活啊，那内修生活里面包括了像是常常是生活在天主的面前啊，常常感觉到天主的临在啊，那常常有一些可苦的精神，啊，有一些牺牲的精神，那么给予自己呢，精神上生命常常给滋润的这种机会，那这一点呢，对赛提出来了，我觉得是的确摆在第二点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我想难怪说现代人啊，很多大家都会去找一些所谓这个身心灵啊能够让自己更成长的一些方式或者是团体，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头可以说是相当的流行。因为刚刚就你提到，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会有把祈祷以工作来代替了，那这样的话反而是我们的心灵没有得到一些滋润跟成长，所以事实上到这工作上有很大的表现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好像找不到这种生活的目标跟寄托。
是的，现代的人生活看起来非常的忙碌，那么时间被很多和生活人啊终极生活目标的事情并不是相关联的时间所占满，那么现在的人是一个相当失落的失落的一个时代啊，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个层面啊不仅是对于修道人来说，独身奉献独身的人来说重要，对现代的人来说都是非常的。
对，所以我们在谈过这个工作还有祈祷跟内修生活的在奉献生活里的重要性之后啊，还有哪一些点是修女觉得说值得再进一步来讨论的？
我想另外一点啊，就是身体上的需要。哎，在我刚刚修道的时候啊，我就学因为在初学当中啊看了很多圣人的传记啊，圣人传记里面又不吃又不喝，一天到晚在做刻苦的样子啊，我们一进了修会以后呢，
就很担心
快成圣，
这样赶快成圣，
就是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刻苦啊，就对于自己的身体呢就不重视了啊。身体上的需要呢导师也会累了休息休息，却年轻的话休息休息就没有事了，可是呢慢慢培养一种态度啊，那么给自己的身体上啊明智的该有的一些需要啊也是需要去照顾的。那在这个书里面，当然了它是指男性那个修道的人而写的啊，他觉得如果说这些修道人呢男性的话，我想女性也是如此啊，有的时候呢给身体一些做运动的时间啦，有的时候呢也要吃吃好吃的菜啦，像在大陆大家喜欢吃饺子，我们一起包包好吃的饺子大家吃吃也很好，满足一下身体上的需要，一些变化，这个一味的去刻苦一味的去牺牲，把自己的身体绷得很紧啊，有一天很可能身体没有办法支持的时候啊，很多别的问题都会产生了。所以我觉得他说的蛮有道理的，那些身体很那个达到一个成全修道的人，他也注意到他身体上的需要，把他的身体也看作是天主的一个恩赐啊，给他 滋润陶冶的机会。
嗯哼，也就是身体的健康哦，这个可能才能够使心灵更健康，因为有足够的这个体力跟精力来面对这么多的一些事情跟挑战的话，这身体的健康真的很重要。像您刚刚会提到说包一些好吃的饺子，其实做一些有变化的菜肴啊，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生活乐趣。
是的，哎，上一次我记得提到团体生活当中，对我们女性倒是蛮好的，因为现在各个修会团体啊，做饭呢，过去都有一些修女专门做饭啊，现在修女不专门做饭了，那我们大家都要轮流啊。自从我们大家轮流做饭以后呢，我自己也设法呢，会做一两道、三四道大家喜欢吃的菜啊。我自己呢做几个菜大家喜欢吃。别人做的菜以后能够欣赏了，虽然是一些小事啊，我们一方面照顾身体的需要呢，也建立团体的这种友谊情谊啊，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让它有情调一点啊，大家有些好的那种交谈的资料啦，或者准备一点音乐啦等等啊，都是蛮好的。
对，所以这个实际上生活真的是每一个层面啊，非常的丰富。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去开发这样的一个丰富性。
是的，另外呢，可能从古时候那种苦修的这种精神啊，把它的成分呢，稍少一点，或者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出苦修的精神啊？同时，修道生活是一个很有乐趣的生活，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我们生活里面也需要有许多乐趣、喜乐啊，创造啊，像盛放剂一样啊，随时就编一首歌，大家一起唱一唱啊，那是多么快乐的事情。
那这样是不是就提到有一个也是其中蛮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均衡的重要性？
是的，我们人啊，在各方面需要取得一个均衡啊。休息与工作的均衡啊，那么祈祷啊与实际牧灵的这样的一个均衡啊，人际交往和慎独的一个均衡，所以生活当中常常找到一个生活的一个中间的那一点啊，在这一点上取得一个达到一个均衡的现象，的确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常常修道生活里面，我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发展成为工作狂啊。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有这种工作狂的一种现象啊。一方面呢是工作很有趣啊，另外一方面呢工作让我可以逃避，给他一个理由说我可以减少祈祷时间啊，我可以不去团体啊，因为我需要工作了。另外工作呢既然又可以表现，很多人可以称赞我，也可以从当中得了一个满足感了等等，这就是一种不均衡的现象了。所以专执着于哪一点啊，都有它危险的地方。我们生活要取得中间的一点啊，
也就是要常常去觉察哦，觉察到说是不是那个天秤上的那个比重好像不平均了，或者发现哪一方比较重了，可能自己就要做一个调整。
是，我觉得对，当你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修道生活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要做阅壁镜嘛。那过去阅壁镜的时候，我们都很热心的拿来福音呐来看呐 啊，尤其大家做一些分享啊。不过我最近常常提醒我自己啊，有时候我也提醒别人说，哎，最好把时间表拿来看一看啊。尤其我最近有些团体啊，我用了这个就是赛普神父这个十个项目啊，说你们拿回去看一看，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取得的均衡啊，有没有觉察到某些现象可以引起来你的注意的，那随时加以调整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不至于等到太不平衡了，或者是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现象，而不能够及时加以调整，那是非常可惜的。
对，事实上，我们从这个 SEP 神父的这个图表来看的话，它是十个项目都是均等的。
是的
啊，所以当某一个 特别去专注某一项的时候，譬如说团体生活，你特别喜欢团体生活，你可能就会忽略到其他也很重要的部分。
是的，嗯，是。
那么在这个图表里头，或是他提到了一个成全献身的生活当中的十个项目里面啊，为什么会把这个安全感跟秩序会提出来呢？
安全感啊，我们常常发现有些尤其是男性啊，把他送到一个地方去工作后啊，尤其在经费上不能够给他足够的支持，他必须要找经费，在生活上不能够安定啊，让他没有办法安全感。那有的时候呢，连三顿饭啊都没有一个固定吃的地方，这样子呢，在这种生活里面当中不稳定的地方，不稳定的因素太多了以后，会使人用去了许许多多的精力，要经常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还要花费心血，那这个呢会迫害他整个的一个精力的一个使用，所以安全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人的一个需求，那这个需求呢是需要加以照顾的，让他能够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够睡得舒适，不是长期的需要透支体力等等的。
是，我记得好像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讲法，就这个安全感是摆在最底层，就金字塔的一个最底层啊、
哦。
但是在塞普神父的这个图标里头，它会放在第七，所以说基本上来讲，可能是修道生活过的是一个团体生活，所以在你的状况发生的几率可能会稍微少一点。
是的，我们通常在这一方面都有相当的一个保护啊。可是呢，也是当他这个基本的安全没有注意到的话，也是值得提出来的。
是。那还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呢？
还有注视的话就是生活的秩序，能够有先后的秩序，轻重的秩序，那这种一种生活条理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秩序呢可以使得我们节省我们的精力，秩序呢可以养成我们一种思考的一种方式，那么使得我们能够在一些该注意到的范围我们都能够加以了解，尤其是对于事情一个轻重先后啊做选择的这种智慧，这种秩序呢也都是很有帮助的。
事实上我想每一个特质都很重要，所以才会变成这个塞普神父他最后一个观察的一个总结。
是的，
那其中还有提到好学美感，
好学
这可能就是让这个生活更丰富的一个重要关键了。
对，神父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许多尤其是为男性这个整个世界上自己的观察是如此啊，就是女性修会团体呢在进修这一方面的比男性要勤快一些，当中一个理由呢就是男性在他的要成为一个神父的时候啊，他已经有一个相当长的一个逃程了，而女性的逃程是比较短的，所以那比较机动性啊，所以很多的研习呢所举办的研习女性参加的比较多，那神父参加的比较少啊。可是在实际上呢的确是不管神父们啊男性粉们的逃程的时间有多长，那世界是在不断的改变的，很多新的看法新的理论新的理念啊不断现，那这时候我们是神牧师是为神父服务的，所以这个也是很棒。
事实上我今天提到的每一点都非常的重要，也提供听众朋友做参考。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会。